我想开头的时候哈、还是提醒一下，这是一个交通的聚会啊。我们希望所有弟兄姊妹都能把心和灵打开，那么我们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同聚在主跟前也不容易，所以希望呢，我们对教会侍奉中所遇见的很多的问题或者一些情况呢，弟兄姊妹大家都能够敞开心灵的一同来交通，好吧？那我过去两次哈，已经和弟兄姊妹们已经提到了，在侍奉上啊，一个总的原则，我们总是第一件事情，我们要顾到神的要求啊。我想，如果我们的侍奉如果能满足神的要求，那么定规我们在地上的侍奉中所遇见一切的问题，神也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也能解决我们的难处。我想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则啊。如果我们引不进神的祝福，我们要解决人的问题，解决教会的难处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能有一个光景，让神来做工啊，这是一个基本的意念啊，要让神来做工。如果神能动工，弟兄姊妹就没有任何难成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开头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讲到，我们先来复习交通啊，关乎神的需要，神的心意啊。所以过去我们已经有了一些的交通，这些交通有的呢弟兄姊妹素来很熟悉的，有的呢也是我们今天呢需要继续的在主面前更多明白的啊。所以我们在主面前呢，希望呢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因为我们知道教会是神的工作，这不是人的工作。神所以建造教会是为着他的旨意啊，这个教会不是我们的工作，不是为着我们的利益，是为着神的利益的。所以神解决我们的难处，也是为了叫我们能够成全他的心意啊。所以我想这个原则我们弟兄姊妹必须把它牢牢地抓住它，在往后去的侍奉上，我们服事上不是光顾人的需要的，我们要顾神的需要。那么我们有的时候侍奉了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很多时候可能会有点迷糊了啊。所以我们一直感觉都是人的需要，因为在我们周围都是人，并且弟兄姊妹很多的难处，教会很多难处，所以因此变成了我们就直接去应付这些难处的啊。我们忘记了一件事情啊，这是神的工作，这不是我们的工作，是吧？所以我们相信神向他自己的工作负责任，神从来没有把他的责任放下，他爱他的教会，并且呢他愿意在他的侍奉上面呢找人，找我们这些人与他同工啊。那么神愿意借着人来做工啊，那么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则。所以我们因此呢希望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在主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他能透过我们把他的祝福带进来，透过我们能够解决人的问题，那么呢让教会的光景能符合于神的需要。我想这个呢是今天我们需要常常被提醒的，因为我自己也在侍奉中啊，这么多年过来了，那我们在侍奉中我常常发现，有时候我们服侍到一个地步的时候，甚至我们在侍奉聚会里交通的时候，讲来讲去都讲了人的难处啊，讲到人的需要，是吧？我们怎么样来解决这些人的需要、人的问题？有的时候呢，一些难处太大，我们真是觉得我们也无力能够解决这些问题，所以因此呢，聚会就变得很沮丧啊，大家就觉得好像这么多的难处我们解决不了了，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永远的记住，教会是神的工作，神从来没有放弃过他的责任，所以如果我们在侍奉上面呢不能把神的祝福引进来的时候呢，侍奉上面的难处是很难解决的啊。因为我们人再聪明再有智慧，我们也挡不住仇敌的攻击的，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用的恩典啊。所以在侍奉上我常常提醒自己，我也提醒我们一同服侍的很多弟兄姊妹，我说侍奉神的人眼中要有神，不能是光有人， 不能光有事物，眼中要有神啊，甚至我们在侍奉的时候眼中要有神，你才你这样在侍奉上我们才会有敬畏主的心啊啊，所以我想这里呢我们还需要交通一点啊，关于这个神所要的一些事情，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配合神自己的工作，所以我们求主呢施恩给我们啊，让弟兄姊妹们能够在侍奉上因着能配合主的需要，更多顾到满足神的需要，以至于才能引进更多的祝福啊，能解决许多人的难处啊。那么我们已经在这个纲要上面列了一些点，我再说这个纲要呢是给弟兄姊妹做参考用的啊，这个不一定是绝对的完全，这是我在主面前寻求的时候呢，我觉得在侍奉上一些重要的点啊，那么我把它写下来，那么给弟兄姊妹们呢这个在主面前可以有思考的一点材料啊，所以呢这给弟兄姊妹做一个参考，但是呢我们也略略的把这些点呢稍微做一点的解释啊，希望我们对这些点能够有更多一点的明了。那么我们来到第四个点啊，我就讲了地上的教会呢需要时常的归正，我们希望呢这个目标和道路都是正确的啊。那么这个目标和道路的正确呢，神常常是用意象来引导的啊。那么我想弟兄姊妹读圣经的人都很明白啊。那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跟随主啊，这个目标和道路啊非常的重要啊，我们绝对不能让这两样事物变得模糊啊。我在国内也鼓励很多各处的聚会啊，我就说如果我们在道路和目标和道路上不够清楚的话呢，这是我们侍奉上一个致命的问题啊，那么很可能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变得没有多少的价值啊。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今天在主面前呢要非常重视的一件事情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啊，我先要从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啊，那么来进入我们开始来交通这件事情啊。那么首先呢我想第一个点呢啊，我们要知道凡是属于神的事情呢都是奥秘啊。你看见使徒保罗啊在头一个世纪得着启示啊，他就说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现在启示给他了啊。那么他自己也讲，他说我呢在圣徒中啊比最小的还小，他这个意思就是说呢，既然主能把这个奥秘启示给我，是所有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应该明白这个奥秘。那今天呢我想在弟兄姊妹中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避开用这个词啊，因为我们一讲奥秘哇我们就觉得这个很神秘啊，这个很深奥的，对不对啊？甚至呢很多的基督徒常常的反应，特别青年弟兄姊妹的反应说这个东西是不实际的，你好像讲的都是天上的，讲的一些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啊，错误的领会。其实呢我们知道啊，所有属神的事情呢都是一个奥秘，连我们的得救都是一个奥秘啊，是吧？你看当初保罗他碰见了主耶稣的事，那么保罗是一个熟悉旧约圣经的人啊，他又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犹太人，他知道旧约圣经里面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讲到弥赛亚要来的，而现在忽然跑出来一个人呢从拉撒勒这么一个乡下地方出来的，并且呢是一个木匠，那个长相呢又不是什么好看的，他出来他说他就是弥赛亚，你想保罗能接受吗？ 保罗完全不能接受，对不对呢？在保罗的心目中，这个弥赛亚那是何等的尊荣，何等伟大的一件事情呢？什么就是这么一个拿撒勒人耶稣啊，他就说他是弥赛亚，所以这个叫他非常的激愤啊，所以他就这个是异端啊，这个是错误，所以一定要把他铲除，所以他花了很大的力气去对付并且残害基督徒，对吧？这是我们知道他的故事。但是没想到啊，他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主了。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哇，这个对保罗来讲很大的震惊啊，原来他反对了半天的这个看起来不怎么样的一个犹太人啊，一个乡下人，一个木匠，他居然就是弥赛亚。那么弟兄姊妹们，从那天开始起，保罗就竭力的证明耶稣就是基督啊，无论到哪里和犹太人辩论，就讲到耶稣就是基督。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大的转变是一个奥秘，这不是你天然的头脑能明白的，对不对？其实弟兄姊妹们，我们所有人得救都是这样的啊！你看看，你说信耶稣得永生，那么圣灵重生我们，我要问弟兄姊妹啊，你什么时候感觉到的这个生命进到你里面的？主耶稣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不对？但是今天呢，因为传福音的缘故，你接受了主，在你一信主的那刹那，你就知道有神，是吧？不仅知道有神，现在你还知道耶稣是救主啊，并且他的血能洗净我们的罪啊。那我们相信他，我们就可以得着一个生命。那我要问弟兄姊妹们，这个对我们来讲实不实际呢？主耶稣是我们的生命，实不实际呢？实际的。主耶稣的血真的能洗净我们的罪吗？对我们来讲是一个玄妙的东西吗？是一个不实际的东西吗？不。当我们真正的犯罪了，我们有软弱了，我们求主的血洁净，结果我们里面就真正的平安了，对不对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信主的事情上面本身就是一个奥秘啊，并且我们一信主之后呢，我们就巴望别人也能信主啊，所以我们就开始传福音了，对不对啊？哎呀，你看传福音多困难呐！啊，告诉人家说有神呢，那个人说神在哪里？拿出来给我看一看啊！我们也拿不出来，对不对啊？我们说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儿子，你乱讲啊！我说不啊！哎呀，跟人家辩论呢，辩论的那我们那个嘴巴也讲不清楚，对不对啊？啊，那个你心里着急，你明明知道是有，但是你讲不清楚，你巴望人家信主，哎呀，你着急的不得了。所以有的时候我甚至连看传福音的时候啊，弟兄们在台上讲那个福音不一定讲清楚啊，有时候讲这个不条理也不清楚也乱，哎，但是等等呢，一呼召很多人就举手了，愿信主了。你看这不是奥秘吗？啊，你怎么能说不实际呢？对不对啊？那青年弟兄姊妹，你们说信主实不实际呢？你能说这个是一个玄妙的东西吗？不是，对不对？所以我们从信主的事上本身就是一个奥秘。然后我们讲到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可以祷告，他会听啊。这个外邦人听起来就奇怪了，对不对？并且呢，我可以跟神之间有交通啊，也可以交通啊。这个不信主人怎么能明白呢？但是我们信主人觉得这个很平常嘛，对不对？每个人都没有问题，对不对？我这样讲，你们都觉得没有问题。你这样讲，我也觉得没有问题，对不对呢？多么奇妙呢？其实这是什么呢？这就是什么？就是一个奥秘啊！所以凡是属于神的事情都是奥秘啊！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首先要接受这么一个情况。但是很可惜，很多基督徒啊，得救之后呢，你再跟他讲到教会，讲到属灵事情的时候， 他反而觉得说呢，哇，这个东西不实际了，这个是一个奥秘，这是我们在观念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偏差啊。我想我举一个实际的例子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奥秘的事情呢，就是天然的人智慧是没有办法明白的啊。我记得我有一年在美国一个城里面去服侍，那么正好呢，我哥哥呢有一个同学，他在那个大学里面是当教授的，非常聪明啊，也是一个有名的一个学者。他那天正好跑到聚会里面，他妈妈带他来，他不信主的，他就听了之后，他就知道呢，我是他同学的弟弟，所以他呢，约我去吃饭。本来他那个吃饭我是不想去的了，因为我知道那个饭很难吃啊，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哥哥这个同学呢是非常刁钻的一个人，很喜欢为难别人的，又聪明又喜欢为难别人。我知道这个饭不好吃，但是你也不能不去，对不对？所以我们到他的家去，他也的确那么很热忱的招待我，准备了很丰富的食物。等到吃完饭了，他说：“哎，来，我们到客厅里面坐一坐。”哎，我知道下面要有问题了啊。那么呢，我也不能推迟啊，到了那里，对不对？一坐下来，他就开始发问了。他说：“你说有神是什么意思？”他说：“为什么在我的语言？因为他是教数学的人，他有数学的 language。他说在我的语言里面呢，没有这个东西啊。你说有神是什么意思？那么他的妈妈了，老妈妈是信主的了，老妈妈就知道他这个儿子要开始要给我找麻烦了，所以他妈妈说呢：‘孙弟兄讲的，我知道，我懂。’啊，哎，那么他就一直盯我，你说有神是什么意思？”哎，那天呢，感谢主啊，主给我一个智慧啊，突发来自，因为外面下大雪啊，所以我们在那客厅里面呢，他们就用了一个火炉啊，一个暖炉在那里啊。那么我忽然之间呢，主给我这么一个灵感呢，我就对他说，我说呢，我们对于神的事情呢，不是头脑的知识问题，这是一个经历的问题。啊，因为我们是心灵里面所有的一个经历啊。我说，比方说在这一个房间的里面啊，从来都没有人懂得什么叫做烫，很烫，摸东西很烫啊。那么我呢，第一个我就伸手去摸那个火炉，我一摸，哎呦，好烫啊。那么你立刻就问我说，烫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你能解释吗？怎么叫做烫啊？我说我解释不了，你问我是烫，解释不了。我说很简单，你也说伸手去摸一下，你一摸一下的话呢，我们有共同的言语了，对不对？现在我说烫，你就懂得了。我说对于信神的事情也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这说明很清楚啊，天然的智慧，不管你是多聪明，你也没有办法明白属灵的事情，因为这是对外邦人来讲是极大的奥秘啊。那么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呢，奥秘呢是一个启示的奥秘。保罗也是因为遇见主了，所以他能相信耶稣就是基督，对不对？今天我们也是一样，因为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让我们产生这个信心呢，所以我们能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弟兄姊妹，我为什么要讲这么一个浅显的例子？因为从这个例子开始，圣经中所有的奥秘，我们都应该用这个态度来接受。我们过去呢，在侍奉上呢，我们犯了很大的错误啊，弟兄姊妹，我们总感觉像今天这个时代，特别你在青年弟兄姊妹的服事上面，我们总感觉说你讲这些话他们是听不懂的，所以我们不能讲，对不对呢？结果呢，你不讲他就永远也不知道，你知道吗？我们上这个当，我们以为说呢，今天我们用年轻人的言语来讲他们的话才能懂。其实我看见各道各处的聚会，他们因为持守这么一个观念了，很多年轻弟兄姊妹都流失了。因为你用你这个世界上的言语去跟他们讲，他们根本得不着生命，他们也无法明白神的奥秘，对不对？ 所以你知道几年以前我在主面前呢，我忽然之间呢，我里面有了那么一个好像圣灵给我一个提醒啊，那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可以说明啊。那么大家都知道尼托森弟兄对吧，那么尼弟兄呢好像1903年出生啊，那么他得救的时候呢大概是恐怕十几岁啊，17岁是吧，17岁。那么后来不久呢就碰到了谁呢，碰见了何淑文姊妹啊。那么按理讲何淑文姊妹当然在主里非常老练了，现在尼弟兄在他的跟前是个少年弟兄，年轻人呢，十几岁年轻人呢啊。那么你何淑文姊妹从英国到了中国对不对啊，他碰见了这个尼弟兄时候呢，他没有说因为他是个少年人好像我们带青年聚会一样用他们的言语，没有。何淑文姊妹就叫他读宾路易师母的书啊，然后呢就严格的叫他学十架功课，这个都是我们知道的故事对不对呢啊。难道何淑文姊妹不比我们更聪明吗？没有我们这样的智慧吗？你这样去对一个年轻人可以吗？但是不，我们的姊妹是相信神的，他知道属灵的事情是属于神的事情，不是人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用人的观念、人的眼光、人的看法来对待属灵事情。所以他就叫他读宾路易师母的书，就叫他学十架功课。所以我们的弟兄23岁就能写属灵人这本书。今天弟兄姊妹们，一个20多岁的人写得出属灵人这本书吗？今天我想到我们这样的侍奉主的年龄呢，我们回头读这本书人就得供应对不对，我们觉得这本书真是非常的宝贵啊。但是您能够想象吗？这是一个23岁的一个弟兄写出来的东西吗？所以那个时候我忽然之间有个领悟，我们上当了。你应该相信神的事情是神可以做的，不能用我们人的眼光来衡量啊。所以你弟兄既然十几岁就能明白这个，那我们说他是天才？不不不，属灵事情没有天才的，这都是圣灵的工作啊。我自己也记得我当年开始能够读懂了史百克弟兄的书啊，那么里面得着一点的启发，那个对我来讲是我侍奉属灵生命上一个大的转机啊。那个时候我几岁？我后来想了一下，我才22岁啊。那么我就开始能明白这些东西。所以到今天弟兄姊妹，我心里面有这么一个信念，一个坚定的信心，相信年轻人是可以懂得属灵事情的。这不是用我们的教导使他懂，而是神会使他懂，因为我们里面有了一个新的生命，而这个生命里面呢，他有一个从神来的智慧，而圣灵能够开启这个智慧，使得我们能明白的。而我们今天忽略这个东西，所以各道各处的聚会，对于带领青年弟兄姊妹的，你看我们是不是今天受到整个基督教这个观念的影响啊？啊？我们要用他们的言语啊，用他们的一个想法，那么我们来带他们。结果弟兄姊妹们，我就看见很多年轻弟兄姊妹都失落了。所以今天呢，你侍奉主啊，你要能够顺服神的带领，神叫你说你就说，这是先知讲道的原则对不对？我们看见旧约的先知们呢，神打发他去对以色列百姓说话的时候，没有一个先知说神啊，这个话谁听得懂啊，对不对啊？有的我读那些先知的书的时候，我想恐怕那个先知本身懂不懂都不知道，那么深奥的东西对不对啊？那么他就拿去跟这个神的百姓去说了。在新约时代以上，你看保罗写这些书信的时候呢，他从来不管对象是什么样的啊。当然有对象是吧，你像以弗所书写给以弗所的教会，但是他的生活他也没有解释很多东西 啊，像约翰到晚年所写那些东西多困难呐、啊！我们不要讲别的，你光把约翰福音十七章那个祷告你能摸清楚呢，就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到现在我们读了半天还读不清楚呢。那么约翰有没有说，哎呀，这个神啊不会懂的啦，我们写把它写的浅显一点，没有，照写不误，对不对？因为什么呢？这是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必须相信这个，我们在侍奉上必须建立这个信心。侍奉主的人如果失去这个信心，我们在侍奉上可能就中仇敌的诡计啊。所以我们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你知道保罗在他的书信就讲到说，这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现在借着圣灵启示我了，那么呢，并且也启示所有的圣徒。所以属灵的事情，属神的事情本身就是一个奥秘，而我们今天在侍奉上呢所从事的什么，就是一个奥秘的工作。以往弟兄们没有能这样讲，到今天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我发觉我们就从事奥秘的工作。你不需要害怕，你要相信不是你能讲清楚，其实我们再讲怎么也不清楚，对不对？你相信圣灵能做，必须要这样，这样神的启示神的旨意才能被神的儿女们那么来明白啊。今天我们已经感觉到在这个世代中我们已经丧失了很多弟兄姊妹啊，因为什么呢？我们用人的感觉在这里服侍主。所以你知道神用奥秘这个字啊，保罗用奥秘这个字就是什么？阻挡人的智慧，你知道吗？就是告诉你属灵的事情天然的智慧是不能明白的。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得很清楚啊，天然的人是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的。而我们今天呢，这个时代呢，我前面已经讲，这是一个人文主义啊最盛行的一个时代。因为人的教育的程度开始普遍的提高，人的知识的层面呢越来越丰富啊，你看见现在这个各个国家都在发展这个，大学生很多啊，很多我们天然的头脑被开发的很多。那么因着天然头脑的开发，我们了解了一些事情，我们就以为说我们用我们天然的智慧是可以明白神的事情，也可以侍奉神的事情。所以呢，很多的神学出现，很多神学院出现啊，很多所谓的哲学的思想被带进教会里面来。你要知道这些东西啊，足以危害神的百姓，叫他们不能明白属灵的事情。所以很多东西听起来很不错的，但是呢不能带来生命的结果，也不能带来属灵生命的成长。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今天这个世代的整个情况是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呢，保罗用了奥秘这个字啊，就告诉我们说，因为保罗自己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在加马内的门下受过严谨的教育，对不对？他精通当代的那些哲学，希腊的哲学他是非常明白的啊。那我们知道他到雅典说，这是保罗所有一生里面讲过的最有哲学意味的一篇道，是在雅典讲的啊。那么其实那篇道有弟兄们就讲说那是个失败的道啊。那么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我们今天呢，多少人愿意用我们人的智慧解释圣经呢？好多的讲台上面也都是这样的。所以呢，我们昨天我已经讲了，我们很多偏离了基督，讲与基督有关的东西。哇，现在教会里面最喜欢的就是什么地理、历史、天文，哇，这些很多科学、很多哲学啊、心理学，一大堆的东西都带进来了，对不对？那保罗就告诉我们，他所得着的是奥秘，这个奥秘是借着圣灵的启示他明白的啊。这个奥秘是天然的智慧没有办法明白的。那么感谢神呢，神用了保罗这么一个有知识的人来讲这件事情呢，大家比较容易信服，对不对？如果是 彼得、约翰这些打鱼的人来讲说，哎呀，奥秘的事情只能圣灵启示，天然的智慧不能明白，我们不能信服啊，因为你本身你就没有学问嘛，对不对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明白这件事情啊，凡是属于神的事情啊，那么都是一个什么奥秘的事情，而我们今天在从事于奥秘。那么好，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出现，如果我们能按照神的奥秘侍奉神，我们那个侍奉被称作是属灵的侍奉；如果我们按照天然的智慧侍奉神，那个侍奉叫做宗教。教会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是人聪明的头脑、人的思想所发展出来的东西。我们知道犹太人啊，在旧约的时代中，就是后来他们这批人失去了神在他们里面的启示，他们用人的智慧、用人的经验、用人的方法解释圣经啊，这些所谓的祭司们、律法师啊，这一些在圣殿里面服侍神的这班人、拉比们啊，他们用了天然的智慧解释圣经，所以解释到最后一个结果变成什么呢？变成犹太教。哇，今天这个犹太教啊，弟兄姊妹们，已经变成了一个非常可怜的东西啊！啊，这个犹太教呢，牢牢地控制住犹太人、以色列百姓的思想啊，控制到一个地步啊，弟兄姊妹，都变成有许多时候都成为笑话了。那么，就是这些人来解释神的话，结果他们解释了很多的事情，影响了以色列人的生活，影响了他们在神面前的一个敬拜，啊，所以今天犹太人呢，真是非常的可怜呢。我举一个例子给你们听，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住在这个 Philadelphia， 他正好住在一个犹太人的地区里面啊。你知道犹太人到现在他们是守安息日的啊，那么大概是礼拜五的下午6点钟以后就开始进入安息啊，礼拜六整个一天是安息日。那么他们这个安息日不能生活，不仅不能生活，很多事情都不能做啊，甚至细到一个地步啊，很多呢你觉得不可思议的东西，他不知道从旧约的圣经哪一条那么找出来解释的啊。那我们弟兄有天礼拜五的晚上了，半夜比较晚了，到在家里面，忽然他对面的一个犹太人跑来了，找他了。哎呀，他说先生，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他满头大汗呢。那个我们弟兄说，你要我帮什么忙啊？他说啊，你能不能到我的家里去啊，把我那个灯开开。因为什么呢？一到了安息日啊，这个灯的开关都不能碰的，你这么一开就做工了，你做工了你就犯了安息日。所以那天呢，因为他出去不知道去哪里，回来呢，糟糕，过了安息日的时间了，6点钟以后到了家里面整个黑的，他又不敢去碰那个开关呢，所以就对面叫我们的弟兄，哎呀，我们弟兄说这个简单呢，去把它开了就完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你会看见啊，这个叫什么叫宗教？这个从哪里来的？是从人的智慧经验去领会神的话所解释出来的东西。那么好，我们再问，今天在基督教里面有没有这个东西啊？很多啊，弟兄姊妹们，都是从人聪明的头脑里面解释圣经出来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呢，就捆绑人呢。所以保罗在头一个世纪啊，对于犹太教他们这种作风啊，里面感觉非常的愤怒，在加拉太书就讲，对不对？他说称这个东西叫什么奴仆的轭啊。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用我们人的智慧经验，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服侍的时候，你要小心，你可能代价来的结果是一个宗教结果。所以我们需要怎么样明白神的奥秘。但是感谢神呢，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谁能够明白神的奥秘呢？第一个，你要有主的生命，你只要有主的生命，你就能明白，你就有这个条件。就像我们人一样，我们有人的生命，我们就懂得人的事情，对不对呢？那么猴子没有人的生命，他不能懂人的事情的。虽然看起来像人，但是呢，不能做人的事情，因为这个生命不同啊。今天我们里面有了神的生命，我们自然有这个智慧能够明白。那另外呢，我们知道有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可以揭开这个奥秘啊。那么这个奥秘一旦被揭开来的时候呢，它就不再是一个很神秘或者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它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属灵的实际，就是实际。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在侍奉上啊，我在主面前多年的思想，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圣经中给我们的教导我们都忽略掉了，并且我们因为有错误的思想，所以我们把这些重要的东西呢反而把它摆在一边了。难怪今天我们的侍奉上面遇见了很多的问题，我们都没办法解决啊！我们就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经验，用人的学问，用人的知识在这里做解决。属天然的事怎么能解决属灵的事情呢？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求主转变我们里面的观念啊！凡是属于神的事情都是奥秘。那我再进一步的讲一点啊，举例讲一点，比方说我们看教会吧，实在来讲啊，在保罗的眼中来看，教会是个奥秘，你知道吧？是个奥秘。但对我们来讲呢，教会就是外面这个活动嘛，这些是不是啊？啊，所以呢，我们就在这里来整天研究凳子怎么摆啊，读经聚会怎么带呀、啊？啊，年轻人怎么分呢、啊？怎么做？我们把它当作是一个外面的一个工作来看。其实这个呢，只是什么教会非常皮毛外表的一个活动而已，对不对呢？教会在我们的眼中应该是个奥秘。你是从事于一个奥秘的侍奉。我记得我刚刚蒙恩得救，不，蒙主呼召的时候，主就告诉我你出来侍奉。那个时候你知道我的观念中是什么呢？哦，侍奉主啊，那就是因为我年轻可以领领诗歌啊，那么呢我可以带带青年聚会啊，那么呢那哦教会里面也慢慢的开始可以讲道啊，那么慢慢可以在侍奉上做一点点的安排。我那个时候心里想，主呼召我出来就做这些事情的。但是在那个时候主已经告诉我，他说不，他说你知道吗，侍奉是一个生命的工程啊。主在里面给我一个提醒，今天呢实在来讲，我们的侍奉啊是解决人生命的问题，你知道吧，不是光是外面外表的这一点做的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我的感觉就知道服侍主不简单呐、啊，啊，服侍神是要解决人里面那个魂的那个难处，对不对啊？这还得了吗？这个问题是多么的复杂了，对不对啊？所以我才知道侍奉主是要命的问题。所以今天你服侍主，你觉得很难那是对的，如果觉得很容易那就不大对了，啊，侍奉主本来就是很难的。我们晓得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都很难呢、啊，那解决人的问题，所以我常常讲啊，哎呦，很多人希望教会人越多，人越多事越多，人越多难处越大，啊，弟兄姊妹们，今天呢，主要叫我们在侍奉上来解决这些问题，因为真正的教会不是你眼睛所看见的， 所以保罗讲教会的时候呢，你看你读以弗所书啊，教会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啊？啊，我们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去讲的，我简单提一下啊。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真正懂的是身体吗？这个话都懂，对不对？我们说啊，教会是基督身体，有谁不知道呢？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我们看看什么叫身体啊？明明都是个体，对不对？一个一个单独的个体，那么怎么是一个身体呢？哎呀，这个真的用人的言语要解释很难呐！啊，我也是碰见一个印度的弟兄啊，年轻弟兄啊，因为他跑到我们中间来之后呢，我听他祷告，他一直讲的 "The Body of Christ, The Body of Christ, The Body of Christ"， 就这么祷告。后来我说弟兄来来来，我问你，你给我讲讲什么是 The Body of Christ？ 我一问他愣住了，愣了半天呢，他就说The body, the church is the body of Christ. 我说你解释什么叫 body 啊？他说 the body, 他声音又大起来了。The body, is the church of Christ. 搞了半天还是讲不出来，就那么喊了好几句。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用人的话能讲得清楚吗？但是你我都知道，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对不对呢？我们是基督身体上的一个肢体，所以你就知道教会的本身就是一个奥秘。我实在讲，我从年轻的时候呢，我也寻找了过去，像从弟兄运动开始，我当然不是那么全呢。凡是有人讲到关于基督的身体的书，我都要把它看一看。但是直到今天，弟兄姊妹也没有一个人能讲得清楚。你们原谅我这样讲，讲不清楚的。我们只能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今天教会的侍奉是一个身体的侍奉。那么有的人想这个身体嘛，我们就用天然头脑来想了。好了，弟兄啊，你做手，那么我做脚，他做口，那么我们就来身体了，这就基督的身体了，是吗？那么保罗告诉我们，教会就是新人。哇，什么是新人呢？我们搞得清楚什么是新人吗？那么更奇妙了，教会是羔羊的妻。哎呦，哎呀，这个更难懂了，对不对啊？我们明明都是一些，如果我们讲教会是个组织，我们就很容易懂，对不对？教会是个团体，这个也没问题。那么教会是羔羊的妻，我看来看去也看不见是羔羊的妻在哪里，对不对？所以你看那个约翰呢？最后在巴摩海岛上，这个圣灵告诉他，那你过来，我要把羔羊的妻子给你看。结果一看是一座城，哎，这不是奥妙吗？啊！但是弟兄姊妹，今天对于我们读圣经的人来讲，我们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对不对？啊！虽然我们的言语讲不清楚，但是我们里面信这个东西的，这就是奥秘。你知道吗？这就是奥秘。教会是神的家啊！这个今天很多弟兄姊妹说：“哦，我知道呢，那个上面有十字架，那个就是……”但对我们弟兄姊妹来讲，我们晓得那个礼拜堂绝对不是神的家啊！我们比他们进步一点，因为什么呢？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姊妹加在一起，那个才是神的家。教会是我们这些人，不是指的那个物质的东西说的。这个对我们来讲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实质上面来讲，你要把它解释清楚，恐怕也是相当困难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能感觉到属灵的事情不是天然的这个境界里面所能完全明白的。我们为什么要用我们天然的智慧，用我们天然的经验来衡量属灵的事情呢？今天整个基督教都在这个范围里面啊，所有他们的教育也在这个范围的里面，所以因此把神所要的那个荣耀的教会拉到一个非常低俗的一个境地的里面。 所以甚至很多神的儿女们轻看教会，对不对啊？那没什么了，那个教会就在那里，整天唱唱诗歌，祷告，讲道，没什么。那、弟兄姊妹们，我们如果这样的来侍奉、来传讲神的心意，神的儿女们不可能有长进的。所以这些年，弟兄姊妹们，主把这个点放在我的里面。我知道，如果主叫我讲，我就讲了。所以我在美国，无论到哪里，主给我什么负担，我就照着讲。啊，有人讲说你这个讲这个东西太深奥了吧？其实不是深奥，弟兄姊妹们，本来属神的事情就是深奥的事情。这不是天然头脑能明白的，对不对呢？但是感谢主，这么多年讲，很多年轻人也明白了，你知道吧？他们也清楚了。他讲不出来，但是他里面清楚。我相信今天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同意这个点。我们讲不出来，但是我们里面清楚，我们对这个不怀疑，对不对？就是因为什么？主已经给你信心了。但是呢，我们的难处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怕别人听不懂，所以我们不敢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用别人能懂得的话语来讲，你结果糟糕。所以我在那里聚会，你知道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从一般的传统的基督教的来的弟兄姊妹，有时候到我们那里觉得哦，这里的道很深啊。所以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孙弟兄，你不能这样讲，你老这样讲讲，人都跟你讲跑光了啊。我说没关系，我说呢，跑光了就跑光了。我说主叫我怎么讲我就怎么讲，是吧？结果他在那里聚了几年会之后，发现呢，人不仅没讲光啊，人越来越多了。因为我在上面讲，很多年长弟兄姊妹听，我也不知道听懂没听懂啊。哇，大家就点头啊，这那弟兄姊妹，我知道你，我心里面很清楚啊。他也嘴巴也讲不出来，这个头脑也不一定完全听清楚，但是他知道你讲的是真的，你知道吗？所以有很多时候，我讲了一篇道下来了，好多年老年的弟兄姊妹跑来跟我讲：“孙弟兄，你今天讲的真好，讲的真清楚啊！”我心想：“你真听清楚了吗？”不，它里面碰到个东西，你知道吧？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神的事情呢，把它摆在一个偏枯的一个情况里面来服侍。仰望主的怜悯啊！所以这个点呢，我对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呢，我们要坚信一件事情，只要人里面有主的生命啊，他就能明白神的奥秘。因为我刚刚已经讲了嘛，你听福音的时候，你信的主都是个奥秘，对不对啊？今天呢，对不信主的人来讲，看我们真的是奇怪啊。你也神你也看不见也摸不着，对不对啊？你还信得这么真呢？哎呦，我们信到一个地步啊，我们甚至跟我们的亲友讲，我没有耶稣我活不下去。你亲友说你神经病啊，你怎么没有耶稣你活不下去了呢？那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讲是不是这样呢？今天如果没有主耶稣，你活得下去吗？我活不下去了，对不对？这个对我们是多么真实的一件事情。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奥秘，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实际。所以你既然在福音的事情上，在信主的事情上是这样进入的，所有属灵的事情也应该是这样进入的。所以我们求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智慧。我仰望主的怜悯啊，就弟兄姊妹，你不是光抓住了一些的这些高深的属灵的知识道理去跟别人讲啊。哎呀，我想起来也是很有趣啊。那1965年左右啊，那么我们好多弟兄姊妹大家都在读斯百克弟兄的书啊，哇，因此一时之间教会里面就弥漫这个气氛，大家都讲这个哇基督的奥秘，哇丰满的基督啊。有的人他是抓着那些书上的字句在讲的，那不行啊。今天你要什么？你要顺着膏油来说话，圣灵叫你讲你就讲，有膏油你就讲啊。弟兄姊妹们，人在主面前呢，属灵事情真是不是你我所能衡量的啊。 不要，我为着加强这个弟兄姊妹这个信心，我再讲一个例子听给你听。我们前几年在美国的那个西岸特会啊，那么有一年我们讲的跟随羔羊，对不对？讲跟随羔羊啊。那么有一天晚上，我不知道是我讲还是 Dana 讲，讲完之后，那天晚上散会之后呢，在洛杉矶附近有一个城里面的有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从中国大陆来读书的，那么他们呢，这个都没有信主啊，他们也不知道谁把他们带到这个我们这个西安特会里面来了。那天晚上啊，他们听完那篇道之后，两个人回到宿舍里面呢，两个人就跪在地上，趴在地上，痛哭流泪的悔改，大声的呼喊求主赦免，痛哭流泪悔改啊！哇，我们那一代的一些的教会里面的一些负责弟兄、一些长老们呢，非常诧异啊！今天晚上也不是传福音，因为我们西安特会不是传福音的，我们是讲神的旨意的，对不对啊？但是这两个人居然就在那里啊，遇见主，蒙恩得救。所以我就说，属灵的事情呢，不是我们凭着我们头脑能衡量的东西，千万不要用我们的经验、用我们的想法去衡量神。你这样做，你对神怎么样？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限制啊！你知道，在旧约诗篇里面有一句话啊，这是穆安德烈弟兄告诉我们的。他说，以色列人犯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给耶和华划界限，知道吧？我们用人的思想规范神，我们觉得神只能在我们人的思想的范围里面做事情，这犯最大的罪。所以犹太教神恨恶这个东西啊，因为什么？他阻挡了神的工作，并且成为阻挡最厉害的工作。你们原谅我，到了新约时代中，人也是用人的智慧、人的思想，把神托付给我们的侍奉变成了地上一个宗教。斯柏克弟兄曾经公然这样讲，你读他的，这是我们在他书里面读到的。他说呢，基督教就是教会最大的仇敌，这是他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没有意思去定罪任何人啊！今天呢，在各宗各派里面，弟兄姊妹都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要爱他们的，我们也尊重这些人，但是呢，那种的做法、那种的情况，是跟神的工作是有冲突、厉害冲突的。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回到圣经里面，我们要明白这件事情。如果我们不能明白这一个道理，我们在侍奉上面，我们终归是受到非常多的限制，而在服事上面来讲的话呢，很多的困难也很难完全的去解决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所以呢，神的事是奥秘，但是呢，是所有有神生命的人都可以明白的。我们求主给我们这个信心，好吗？给我们这个信心，你可以明白的。所以我们在传递这些事情上面，我们相信我们的弟兄姊妹也会明白，我们甚至相信这些年轻人他们也能明白。尽管传啊！我已经讲了，像我们在西雅图好多年轻弟兄姊妹，有很多时候我们那个追求聚会啊，我们不是顾他们的需要，但是他们很多人跟着追啊，非常的喜欢啊。所以这是主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呢、年轻弟兄姊妹逐渐开始有转变。所以你今天不讲，你要什么时候再讲呢？你以后没机会，他就一辈子都不能明白这些道理了，对不对？那我们的失落就变得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呢，地上的教会因为受到周遭环境、受到人的思想、受到许许多多不同说法的这个影响，所以教会常常有时候会有偏离的现象，所以我们需要能够被归正。就像旧约的以色列百姓一样， 他们受到了周遭人的这些的宗教的影响，受到他们的生活习惯的影响，所以许多时候神的儿女们就有一些偏离，甚至受到他们自己本身的一种解释的情况的影响有所偏离。所以因此呢，神就打发先知到他们中间，而先知们呢，他们是一般有异象的人啊。那么什么叫做异象呢？异象其实就是奥秘的启示，异象就是神原初心意的一个启示啊。所以异象一出来的时候呢，弟兄姊妹们，就是神把他原初的心意重新一次展示在神百姓的当中，告诉他们你们错了，你们偏离了，你们应当回归到正路上来。所以神打发先知们去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旧约历史、新约历史，我们看见神赐下很多异象啊。所以我们对异象这个字呢，我们也希望我们熟悉它，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特别的东西啊。当然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太丰富了啊，但是我们不要受这个字的影响，觉得哇这个意象啊，这个太难了。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也很愚昧啊。那么有一些弟兄们呢稍微有点启示，他就说我是有意象的啊，甚至他讲说你们都没有意象哦。我们年轻弟兄姊妹大家都很听话啊，是是是，我们都没有意象，没人敢讲自己有意象，你明明看见你也不敢讲你有看见啊，都说哦，是是是，我们都没讲。然后我们中间的年轻负责的弟兄们也讲说，哎，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都是没有意向的，只有那他有意向。哇，弟兄姊妹们，这个说法对吗？你接受这个说法吗？神从来没有说要把他的心只给少数人，神愿意所有人都明白，对不对呢？神借着意向是要把他的心意向众人。展示不错，神有的时候用了一些的人啊，我等等稍微解释这个中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关键性的东西啊。那么弟兄姊妹们，神就借着意象重新一次把他的心意是展示出来，就是怎么样要归正神的百姓啊。所以在旧约历史上，神不断的引用很多人。好，那么讲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这个意象呢？啊，那么请我们记得，启示呢是跟我们这个人的灵有关系的啊，启示跟我们的灵有关系。我们都知道人一堕落之后人的灵就死了，人的灵一死，人跟神之间的交通就断了，对不对呢？所以我们主耶稣来了，他的救恩一完成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里面的灵苏醒过来了，所以因此我们就察觉是有神的啊，不仅察觉有神，我们也可以跟神之间怎么样彼此有交通的，这个都是在灵里面的故事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人的灵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器官，是特别呢能够跟神有交通，能明白神的事情的一个器官。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基督徒每个人的灵活过来之后呢，个人灵的品质不一样啊，哎，有的人灵的品质比较好，有人灵的品质不够好，对不对？就好像呢，我举例子来讲，你现在人呢很讲这个举例更容易啊，你们很多人都有手机，对不对啊？这个手机是什么东西啊？手机其实是个接收器啊，是个接收器，对不对呢？啊，因为别人打电话来你就可以接，这个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啊。啊，今天你坐在香港，你就可以跟世界上那个什么在哪里个山沟里面山上的人你就可以讲话，这个不是很神奇吗？对不对啊？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整个空气中间呢有电波的啊，它会传递信息的。今天你只要有一个接收器，你就能怎么样听见这个声音啊。那么今天你如果没有这个手机，你这样哪里听得见？听不见，对不对？那么你现在有了这个手机的话呢，或者你有个收音机的话呢，你就可以听见了。哇，原来这空气中间呢，这个电波里面传递的这个东西之多啊，对不对啊？多得不得了的多啊。弟兄姊妹，我想这是现代人有的知识， 我们都知道，就在我们坐着这个屋子的里面，这个空气中的电波就是不得了的多，对不对啊？不过呢，我们用肉耳你是听不见的，你需要一个器官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用这个做比方，就说呢，当我们基督徒一蒙恩得救，我们的灵一开始苏醒的时候，你的灵就是一个接收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你读诗篇第十九篇那就讲到了啊，他昼夜说话啊，他的亮带通遍天下，对不对呢？但是他说话与谁听见的呢？如果你灵的品质又好，你就听见了。弟兄姊妹明白吗？这很容易懂的道理，对不对？所以在一个时代里面，如果基督徒所有人的灵的品质都不好，这是一个荒凉的时代，因为神说话没有对象，没有人能听，你知道吗？所以你看见在旧约结束到新约开始中间有400年什么黑暗的时期，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是耶和华的言语稀少，是听见耶和华言语的人稀少。因为什么？我们的灵不好。所以在一个聚会里面也是一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的灵够敏锐的话呢，我们能听见神的声音啊。你能听见神的声音，你就有路可走了啊。所以在旧约时代中，当以色列百姓他们有大偏离的时代，那说明什么呢？整个以色列都落在黑暗的国度里了，对不对？那就是大家的灵呢都不起作用了。所以因此神就怎么样寻找人，诶，有时候找到了这么一个先知啊。什么叫先知啊？先知就充满灵感的人，对不对呢？意思就是他的灵非常的灵敏。我想弟兄姊妹，我这样讲大家回想旧约的圣经就很清楚啊。你像但以理一样，对不对啊？被拉到了这个巴比伦去之后呢，但以理里面有美好的灵性啊，所以甚至连那个王做梦他的梦都忘记了，但以理都能给他讲出来，你看多厉害啊！这说明什么？但以理里面的灵的品质非常好，因为灵的品质好，他可以听见神的声音，他就可以传递。所以先知们都是这样的，当神说话，他的灵的品质好，他听见他就传递神的话语。今天这个世代也是这样，我们看见教会历史中有很多的弟兄们，他们被主所用啊。我们以为说他们是用功读圣经读出来的，不，弟兄姊妹，你再用功读圣经啊，你也没办法明白圣经的，乃是怎么这个人的光景，他成了一个好的接收器了，你知道吧？哇，这个好的接收器，所以从它出来不断的有主的亮光和主的话语出来，对不对呢？啊，你看本来这个天主教之后千年的黑暗的时间，哎，忽然有一天呢，神得着了一个马丁路德。那个马丁路德啊，实在讲他那个灵稍微有一点点的开启了，一点光一进来，因信称义，嚯，马上就亮起来了。他就知道了这个信主的事情不是用功德的，是因信称义，对不对？造成革命的啊。然后往下去我们看见多少的弟兄姊妹们，他们灵里面的光景那么被主这个开启了啊。那么我想我们都知道很多属灵的人，哇，有的他们的这个亮光其实还是丰富啊。那么啊，神得着一个达比，哇，这个灵也不错啊！你看见那个从达比出来多少的书啊？所以有人告诉我们，达比连他书的目录都能编成一本书。哇，我说这个真是厉害！圣经就这么一本，它这么多亮光的，对不对啊？因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不断得着神的一个启示在里面的啊。那么神得着穆安德烈弟兄，哎呀，从他里面出来了多少宝贵的信息！那么神又得着一个姊妹宾路易师母，十字架的亮光就重新的被启发出来了，是不是？得着一个 Sparks 弟兄，哇，多少深奥的一些信息那么就被释放出来。弟兄姊妹，我们从表面来看，我们觉得这些人是有恩赐的，这些人是神手中的大器皿，其实呢根源上面来看，就是这个人里面灵的光景的品质被主改正。 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侍奉主啊，要非常注意我们里面灵的品质。如果今天你灵的品质好，那么你在侍奉上，弟兄姊妹，你就没有多少的难处，因为你可以从主领受话语，主对你说话，你就有路了。啊，这个难处来的时候呢，你以后不要凭你自己的力量做什么，你祷告，对不对？主给你指引了，你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一个时代里面，如果没有一个人的灵的品质能够接触神的话，那个叫什么？叫黑暗时代。有神说话，人再听不见，地上没有接收器了，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需要让我们灵的品质好啊。那我们灵的品质能怎么样才能够好呢？啊，彼得告诉我们，基督徒的魂需要纯洁，啊，需要蒙拯救。我们的魂越多被十字架破碎，一方面来讲，神不能用它，那么，因为魂影响人的灵最厉害，魂。如果被对付的彻底，灵的品质就越高，所以这是关乎到十字架的经历。今天我们到处也讲十字架，都讲成受苦了，对不对？哎呀，我们要背十字架跟从主啊，整天背十字架，背十字架跟从主做什么呢？弟兄姊妹们，背十字架，我们晓得十字架在今生今世在我们身上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对付我们人的魂。而我们今天在教会侍奉上最大的难处就从魂里面出来的。社会是这样，家庭是这样，弟兄姊妹，教会也是这样。如果我们的魂不纯洁，那个难处就大得不得了啊！什么东西都是我喜欢怎样啊，我想怎样，我决定怎样，我感觉怎样，对不对啊？当他经过十字架的对付之后，他就不是这个我怎样了，他说主怎么想的啊？那么主喜欢什么啊？主怎么决定，主怎么感觉。你如果是这样翻过来，你看还有难处吗？没有难处。所以今天呢，我们知道很多事情都是这个什么，这个堕落的魂里面所产生出来的东西。而我们晓得，当我们的魂受到了深刻的对付的时候，它灵的光景自然的品质就好。所以我就说，何淑文姊妹真的有智慧呀，啊！她对待倪弟兄，我十几岁就叫她学十架功课，还我们都晓得了故，她对付她很厉害的，对吧？叫她学十架功课，所以呢，我们弟兄的灵很快的就得释放啊。所以有的时候我碰见他们那一代的一些同工们，有时候我问他们，我说你弟兄才二十几岁啊，怎么能写出那么成熟的东西啊？弟兄姊妹，这不是你弟兄的智慧，对吧？你弟兄本身就是聪明人啊，但这绝对不是他天然的智慧能想出来的东西。就像你去读保罗的书信一样，那天然智慧写不出这些东西来的，那是怎么？那是因为他灵里面的光景成熟了，所以他写出这个成熟的东西。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今天你我侍奉主啊，你不是光在外面圣经读多少遍啊，那么发多少的热心，这不是这个。你要注意那个魂的里面的对付，注意灵的品质。教会中是需要有好品质灵的这班弟兄姊妹。所以彼得都明白到最后，那么我们侍奉主的时候呢，他就讲到什么灵工灵技，对不对啊？都是属灵的，教会所做的事情是属灵的事情，不是属地的事情。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把整个教会的水平拉低了，如果拉低你解决不了问题的。今天我们需要灵的里面的光景能够更多被主开启。所以你看旧约圣经也是这样，神在这一方面神是多么的注重啊。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摩西的故事，对不对啊？摩西四十年神把他摆在旷野里面，对付什么呢？就对付摩西的魂呢，因为摩西是个大魂啊，他本来就聪明，再加上埃及人的教育，再加上埃及王宫里面的这个荣华富贵那个权势，对不对啊？把摩西这个魂弄得很大。 所以神就把他弄到旷野里面对付他，把那个整个的魂呢、啊，花40年的时间把他对付掉了。哎，对付掉了，摩西以为自己完了，没有用了。哎，神说可以了，现在可以用，因为什么？摩西的魂已经被对付，他不再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因此神可以把1000多年来神心中所隐藏、所忍耐的一个旨意，在西乃山上就完全启示给摩西，所以就有摩西五经出来了，对不对呢？那么在新约时代也是一样的，一个保罗，哇，那个本来这个魂也是很大的，那么在犹太教里面受过严谨的教育，又是一个热忱的年轻人，一个有抱负的年轻人，哎呀，你知道他里面这个雄心大志啊，这个神不能用，所以神就在大马士的路上遇见他，第一件事情嘛，就把他打倒了。我们不懂啊，为什么神要用这个方式把他打倒，对不对？现在我们知道，在基督教里面呢，他们有很多这个追求灵恩的人来了个什么圣灵击倒，那么击倒有什么用呢？对不对？我有一次碰一个弟兄。我说你去给他祈祷干什么？他就想了半天了，他回答我，他说：“哎，这个祈祷了，好像叫我比较爱主一点。”哎呀，我说弟兄啊，你还需要被祈祷才爱主吗？你说他开玩笑了嘛？保罗被祈祷，那里面有重大的意义的，对不对？是要把他整个天然人把他打倒，然后呢，神才能用他，并且呢，不是立刻就能写以弗所书啊。经过了几十年呢，神不断的对付，对不对啊？不断做工在他的身上，到一个地步，保罗的灵的品质越来越好，那个光景越来越好。因此呢，神就把他锁在罗马的监牢里面，因为保罗太会跑了，那跑的话呢，神要跟他讲话不容易啊，给他锁在那里跑不掉了啊，你跑不掉就可以讲话了，对不对？神就在那里讲话啊，我们知道神也是用了一个非常的手段。对待他的仆人啊，结果呢，就把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就在罗马的监牢里面把它开启出来了。因为什么？这个时候保罗的灵的光景已经达到了一个情形，是可以听得懂神的话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像约翰一样的，到了拔摩海岛上，那个老人呢，将近100岁了，对不对？哎呀，神智恐怕都不大清楚了，哎，但是神说可以了，这个时候可以的，那么就把这么复杂的一卷这个启示录啊，就启示给约翰。哎呀，我有时候读约翰福音呢、啊，我真的很诧异啊，这么大的年纪的人呢、啊，还写得这么清楚啊，啊，我们现在读都读不清楚，对不对？他写得清楚了，啊。弟兄姊妹，你能把启示录读清楚吗？我读了几十遍了，里面还是很多都不大清楚，对不对啊？哇，弟兄姊妹们，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一件事情，神要得着美好的灵性。所以在教会的侍奉上，谁的灵性能达到这个光景，谁就给教会带来更多的亮光，带来更多的启示，带来更多的供应啊！所以需要背起十字架，需要学十字架功课啊！我也觉得到今天整个地上的教会，十字架的道理成了一个失落的真理，不太多人讲这个东西，也讲得不够清楚啊！所以我们需要恢复十字架的真理，因为这是我们在主面前侍奉上面来讲非常重要的一条经历的道路。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今天的教会在地上需要被归正。我们怎么归正呢？不是我们大家来开会就能归正的。我们现在说哪教会有难处，开会那、啊、开会讨论怎么样做，对不对？一般我们都是这样做，对不对啊？有时候讨论的一个结果，你的经验我的经验、事情还没结果我们就争吵起来了啊，就结果难处加上难处就变成这样啊。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怎么样？需要我们灵里面的光景明亮，能够从主那里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得着异象，我们知道神的旨意是怎样，我们才能够按照神的那个正确标准的心意来修正地上教会的光景。弟兄姊妹，这个真的是太需要了。 啊，我们所面临的一个时代啊，这个非常混杂的时代啊，这个基督教里面各式各样不同的说法影响着很多神的百姓啊，那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让我们能够有些弟兄姊妹重新的回到主的跟前，从主有所领受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啊把教会的光景，我不敢讲完全怎样，能真是略略的能够把它修正，能更多摆在主的正路上，能讨主的喜悦。好呀，我想过，哇，对不起，这个时间过得很快 啊。那么我想我这个点我就交通到这里了啊，因为这里面太多了啊，如果我们要讲起来那也是不容易讲，我只能重点式的提示啊。我再说哈，我要在弟兄姊妹的心思意念中摆一点东西进去啊，你进去磨啊，每个弟兄姊妹好好的思想去磨，不要空转啊，让我们的思想有属灵东西在里面磨，慢慢做给我们有真正一点的得着，好不好？我们弟兄们要求我啊，说是能不能把这个聚会的时间延长啊？我想可以延长啊，不过呢，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那么现在哈是4:25的，25分，4:25啊，我们休息多少？休息20分钟好了，好吧？还是15分钟都可以啊？
15分钟
好，15分钟，好，我们15分钟，我们40分的时候，弟兄姊妹们重新回来这里啊！大家坐的久了，站起来走一走，活动一下。好，
是看哪个钟？
看那个钟好。